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赵可平他的读经的经验。在2年前，赵可平被主召召那一天开始，主呢就逐渐带领他进入读经的生活，已经记不清楚开始读经的正确的时间。不过他知道在2003年那年的8月份，他已经开始会手边拿着由恩师所送给他的经本，从四部福音开始慢慢的阅读。当时赵可平碰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那就是他原先的主管也是他的恩师离职了。这时候的他必须要重新适应新的主管，碰到主管做事的风格跟原来的恩师相去甚远，所以呢他觉得每天的生活都有重担在肩头。这时候他想起恩师要离职以前曾经告诉他要看殉道篇第7章。当他打开经本第7章的时候，他的泪水就从脸庞滑落下来，因为经文是这样写的：事情的终极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懊恼，因为懊恼存于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因为这样的问不是出于智慧。这样的经文对当时的赵可平来说是心情的写照，因为新的主管他常常搞不清楚状况，而且觉得新的主管一心只要当主管不做事，但是要权位，而让自己在辅助的这个职位上呢只能暗自跳脚，不知道如何沟通，更很难共事。天主借着这样的经文告诉他，其实是自己太骄傲了，不该急躁懊恼。整段经文呢就像当头棒喝的铭刻在他的心中。事实证明，1年后在赵可平离职的时候，他在职务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他重新学得放下，交回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职权，重新看待他自己的工作职分。其实简单的说，他之前之后的态度呢判若两人，因为原先的主管也就是自己的恩师是一个知人善用的人，非常信任部属，所以他给赵可平很大的空间去发展。在过去的10几年，两人的合作非常的愉快，当然也因此让赵可平在工作上握有部分主管职务的职权。所以在新的主管来之后，他当然很难适应，但是因着主从圣经上的带领教导他，逐渐的将原本属于主管的职权真真实实的交回到主管的手中。虽然赵可平不记得自己开始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正确的时间，但是呢他却清楚地知道，开始读经的时候，他是以如果精神好就读1章， 如果疲倦就读一段这样的想法做起的。因为白天工作，所以自己每天晚上睡觉以前，赵可平都会开始读经。由于没有压力，也就不勉强。如果真的很累了，他通常读一小段就去休息了。在这样的时间里，或者因为是天主带领他，所以当他遇到看不懂或读不懂的地方，他多数就让他过去，不会停下来硬着脑袋让自己非想明白不可。只是他也发现有少数的经文会自然不断地留在自己的脑海中，让自己反复思索。其中令他印象很深刻的是路加福音里面提到做耶稣门徒的条件，如果谁来救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论谁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不能做我的门徒。当时赵可平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明白，而且他因为还陷入工作上跟主管合作的适应问题，让他自己觉得每天的脚步都非常的沉重。那有一次呢，他正好要去处理跟主管合作的一个事件，他准备搭车，这时候脑筋里就浮现了做门徒的条件。他顿时明白工作上的瓶颈其实正是自己的十字架，他要背着它跟在主的后面。当时他也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觉得自己的十字架非常的沉重，所以呢他就跟天主抱怨，天主就决定让他自己去选一个十字架，带他到一个地方让他自己去挑。他把自己原先的十字架放在墙角边，然后呢看看挑一挑，诶，这个太轻，诶，那个太重，最后他挑起一个非常合适自己的十字架，那个人非常的高兴。可是天主就告诉他，这个其实就是他原先带来的十字架。因此赵可平想起，其实天主教他懂得背着他自己的轭，他的十字架也要背起来跟着天主一起走。在读经的日子里面，除了不懂的经文外，有很多经文他也会有一些疑问。他的做法其实就是像学生一样，把自己不懂的写下来，夹在有问题的那一页。比方说，耶稣既知要被出卖，且也知道谁会出卖他，为何不阻止呢？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如果有机会呢，就会向圣堂的神父请教。因为读经的关系，使他每天的生活经常会出现天主的圣言。经历过天主的话之后呢，他就会充满了力量，尤其是有这样的一句，为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言语。分享他的读经经验，赵可平期待的是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养成每天从圣言中与主相聚的习惯。亲爱的朋友，你有这样的习惯吗？神父，在你没有当神父以前，你是不是经常在圣经中跟天主相遇？
我们在当修士的时候也有读经小组，
嗯，
那两个礼拜一次吧。
嗯，
那我自己对圣言比较多的体会会是神父在讲道理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在看弥撒以前，在看当天的读经跟福音的时候，我会先做一些默想。
嗯嗯。
在当修士的时候还没有读圣经的每天读圣经的习惯，那现在比较会有这个习惯，因为也自己在带一些读经班，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习惯。
那你这个习惯是因为你要当神父才养成的吗？
为我们神父来讲，有比较好的机会去接触圣言嘛，
嗯，
也比较有这样子的责任感去要求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去满全那个职务所以去读圣经啊，真的是因为圣言，它是我在圣言当中找到了我生命的一些方向跟保障，所以我们渴望去读圣言，然后圣言的内容被我发现越挖越深啊，有越多的东西，每次看都会有新的不同的体会跟复藏，所以就是很自然的就会有这样的渴望。对，
你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你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是什么？
很难说哪一句圣经的话为我最喜欢呢。我们比较不像那个圣人，他们都是靠一句话成圣，靠一句圣经成圣。比如说圣安当啊、圣方济啊，他们都是一句话就成了圣人了。我奉行一句话，奉行一辈子，那的确可以当一个圣人。
嗯，
我们比较容易分心嘛，哈，所以没有一个这个持守一辈子的圣言来督促我们过我们的信仰生活。不过常为我来说，哈，当我有需要的圣的时候，圣言符合那个当时的情况的那个圣言，它自然就会跑出来嘛。那对、啊，
那这是不是要读得很熟？
那句话如果感动过你，那同样的心情它发生的时候，自然就会浮现。
那神父有带读经班呢、啊？我经常觉得，就是说，为现代的教友来说、四部福音好像比较容易接近一点，因为我们主日天也经常念四部福音里面的内容啊。反而旧约的部分呢、啊，因为只有平日弥撒里面会有旧约的部分，而旧约因为有比较多特别的事情，也很神怪，所以呢，教友好像比较不容易了解旧约里面的内容。但是神父经常提醒我们，就说其实旧约是新约的前导，它两个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么就你带读经班的经验，是不是也会发生比较不容易带教友进入旧约的世界里面？
现在我自己在带的读经班，他是用那个方济会林思川神父的读经分享的方法。那他的方法是你就每天读半个小时，然后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聚一次，我们把你们每天的半个小时后就是读十分钟的圣经，然后默想祈祷十分钟，然后把你默想祈祷的心得写下来做成笔记十分钟，他半个小时是这样分配的。然后每一次读经小组的时间到的时候，每个人就把你的笔记来念给大家听，分享给所有的人听，那大概每一个人念个三五分钟，轮一圈就差不多整个读经小组的时间就结束了。所以它的好处是，以前我们的读经小组是我们来了以后再开始读，大家读完了以后，然后再针对我这次读的东西怎么样来感动我来分享。这个有一点强迫圣神就在那个时间之内一定要给我一些启示的味道了哈。那常常最后就变成一个结果，就是谁的口才好，谁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读经分享员。
嗯，
那好像就是口才比赛的，就有点可惜，有点不是圣神在运作的一个结果了哈。所以那我自己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带领读经班，我发现有好多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弥撒当中，感恩祭典读圣经的时候都是片段式的。就只取了某一段来针对来组成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做圣言的分享。那事实上整本圣经它是一个有连续性的，所以我如果只取其中的一段，我不晓得前因后果，我不晓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因着这个事件以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就没有它的连续性，就蛮可惜的，就会有断章取义的可能齁。 所以如果连续这样子读下来是比较完整的，然后你整个书卷从头到尾这样读，跟你只读其中的一段的理解是有不同的。那事实上天圣经齁，可以说是天主写给人的一份家书嘛齁。那我们天主收纳我们为他的子女，他把这样子他的话写给我们看，那我们只读其中的一两句，其实是很可惜也蛮可恶的一件事情，
有点不礼貌。
对对对对，所以持续的完整的有顺序的这样读下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至于旧约跟新约，就我们的感受性来说，当然是福音是最容易被我们耳熟能详啦，也最容易被体会到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也是最需要我们去福音的一个好消息嘛齁。但是其实话说回来，耶稣基督也读圣经嘛齁，但他读了圣经是旧约不是新约啊。对啊，耶稣基督自己都读旧约，可见旧约当中有他的耶稣基督所看重的价值，他也引用旧约来表达他自己墨西亚的身份，也引用旧约来教训人，所以他旧约当然有他的价值。当然如果有人能够领着我们来读旧约，在认识上面可以减少很多错误，但是如果这整本圣经都是天主的话的话，天主自然会启示我们，引导我们透过旧约的内容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个人他要跟我们说的话嘛。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不妨每天就花七分钟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也带加上祈祷跟默想写笔记，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读圣经，其实是一个不错很完整的一个认识天主的一个方法。
那在我们教堂里面啊，我们的读经班的安排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呢大家会聚会一次，那么在聚会之前你要在家里读十章，就比方说若望福音第六章到第十五章，好，这样一共读十个章节。您觉得这样的量是不是太重了一点？
一个礼拜的话每一个章节我是按照时间来分配啦。那譬如说慢慢读一页的话，好，圣经的一页慢慢读的话，读完一页大概要四分钟的时间，
所以其实这两个配置差不多是一天的量。
对啊，那我们现在的读经班是两个礼拜上一次的话是念五十页，这样压力比较没有这么大。但是我们这样子一个学期，我们在学院也是这样子读，一个学期下来我们把整个新约都读完了，然后也把智慧书整卷都读完了，其实蛮不错的，还蛮快的。
那如果一个教友啊，他比方说他灵洗了，那么你建议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去读圣经呢？
可以用脑子来读，也可以用心来读了哈。用脑子来读就是我可能会参加什么什么圣经班呐、然后有专人讲解圣经的内容啊，什么什么等等的。那用心来读就是今天我读了这段圣经哈，按照顺序来读哈。今天我读过这段圣经，我感觉到天主在透过这个圣经来怎么样去告诉我一些事情，我的生命经验当中能够透过这个圣言得到什么样的滋养。但是用心来读，用从我过去的历史或是对我未来的期望跟今天要读的这段圣经做一个连结，天主自然会在我们的渴望跟开放之下来给我们他圣言的灵性的启发。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也可以养圣言，养圣言的意思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有没有哪一句圣言是我最感动我的，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养一句圣言，就是我每天就只默想这句圣言，一直让它重复不断的成为我每天生命的一个指标跟方向跟提醒，生命的提醒，每天养它养它养它，我自然会透过这句圣言，我对这句圣言的生命的体会会越来越深刻，那他会互相的，就是会，他会自然会感动我，会改变我。对，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样来和圣经接触，又如何透过圣经和天主结合在一起，也希望您和我们共同分享。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